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而且我对这种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适度调整呢，它其实是很隐蔽的。
但是每个领域都只看到了一个侧面，甚至一个点。
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只想听自己想听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听，在我们今天的饭桌上呢，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个我们时下非常关注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呢，不仅仅说是我们关注啊，它其实是涵盖了我们很多的生活层面，甚至是涵盖了我们的认知层面。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真相和传媒。那上一次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深入的分享。那在跟他们继续分享之前，先跟他们两个打声招呼。你好，虫虫。
你好 ，Helen。
嗯，你好。还有一位，你好，文士。
你好 ，Helen。
文士，
这个文士，文士好，
虫虫好。
对，这个文士啊，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圣经里的啊，圣经里的文士。但是我们想，在跟我们分享的这位文士呢，不是圣经里的那种不好的，而是饱学之士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跟文士继续来探讨。上一次我们聊到了事实和真相啊，特别是文士呢，给我们带入一个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框架啊，我们看问题还有我们判断问题的时候，实际上都有前设，而这个前设就是我们构建起的，可能在这个世界学习还有思考所构建起的一些框架。那上一次呢，文士也带给我们一些分享，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不是眼见为实，亲身经历的就是真相呢，就是事实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文士的分享。今天呢文士会带给我们更深入的剖析啊。文士请继续。
好的，大家好。其实我们上一次讨论的是，就是我们对真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对。
然后就是真相从何而来。我们大致上可以把真相理解为就是三种来源。第一，我们说真正的真相，我们认为是来源于上帝的启示。那么人类自己探索的真相呢，它大致上有这么两种途径，一个是亲身去经历，亲身去探索，第二个就是靠别人来告诉我们，对吧？
就是经验啊和书本的知识啊，这都算那个范畴啊。
对，那么上一次我们讨论了，我们亲身探索，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我们发现其实里面也是充满了谎言，充满了假象。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自己的内心吗？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很多心理学家，包括科学家，还有这个精神分析学家，这些都做了很多实验，做了很多探索。那么我这儿给大家简单的举两个实验的例子。这例子是来源于一本叫做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这本书上。举这两个呢，是可以说是全球比较闻名的，尤其是这个心理学界非常闻名的。一个例子是这个罗森汉的精神病诊断实验。罗森汉是谁呢？他是这个斯坦福大学法学与心理学荣誉教授。他是在上个世纪70年，大概是1972年吧，当时他干了个什么事呢？他打算测试一下当年的那个年代的精神病医生是不是真的能够分辨正常与不正常。因为那个时候精神病医生是有很大的权利的。
对对对。
嗯，
说你有病你就有病哈。
对对对，他们可以左右病人的这个社会生活。
是。
因此他这个就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设计了一项实验来测试精神病医生的专业能力是否跟赋予他的这个地位权力相称。那么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不用讲太多。那么简单的说，他其实就是找了这个八位朋友，都是正常的。他们去干啥呢？他们去这个假装精神病人， 混进医院里面去，然后就去真正的去就诊，看那些精神病医生怎么诊断，然后怎么给他治疗。
嗯，
这个过程非常有趣，也让人大跌眼镜。
嗯，
中间据说罗森汉和他的朋友们，其他的病友都知道他是正常的，但唯独医生不知道，医生完全就把他们诊断为真正的精神病人，还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治疗。嗯，这个故事我们就不用再细说了嘛。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往往它真的是会扭曲真实的世界。同时它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内心是充满了这个偏见的。简单说就是这个精神病医生，如果是他觉得你可能是患有精神病，那么他就会怎么样呢，让实际的情况来符合自己的看法。
嗯嗯，
他是倒过来的，
对对，先入为主，这有点像，对对对，这有点像先入为主哈。每个人他都有先定的和那个前提，就是他的这个预设的观念啊。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叫什么呢？就是这个洛夫斯特的虚假记忆的这么一个实验。
嗯，
这个心理学家呢，他是斯坦福大学的。他有一个基本观点，他觉得这个人类自己的这个记忆，是很不可靠的。我为什么专门把这个例子举出来？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传媒不是要去采访吗？记者要去采访当事人。那么当事人他告诉你的是否一定是真实的？他的记忆是否一定是可靠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
嗯嗯
嗯。那么诺夫斯特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呢，他那个著名的实验叫这个记忆商场迷失实验。这实验的过程啊，我们也不细说。
嗯，
那么他做了一些小的这个实验，你比如说他搞一些什么测试呢，他会问你那个标志是不是黄色的，这样问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已经用一个答案在暗示你了。
嗯嗯，
这个测试的人明明看到是红色的，
嗯，
诶，听到别人这样去问他，他甚至都会附和说，哎，有可能就是黄色，有可能就是黄色，
是
吧？
是不是？我也会这样，换成我也会，我常常对自己看到的不太确定，
没信心，是吧？他还请那个被测试的人去看那个电影，看电影，比如说片子当中如果有一名角色他是戴面具的，他会问你记不记得那个人有没有留胡须啊？哎，他这样一说，其他的人都说有胡须吧，不肯定的说有胡须吧，但其实那个人头戴面具，根本看不清楚有没有胡须。
嗯嗯。
那么这实际上他的这个实验其实给我们一个可以说是那个当头棒击，是啥意思啊？就我们人类自己的这个内心和记忆也是非常不可靠的。非常不可靠的。那么后来的这个心理学家，包括我们传播学啊，也就根据这些实验提出了一些这个，比如说认知不和谐理论。
嗯，
哎，这个我们就请那个虫虫，
对，
给大家讲一讲。
虫虫，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听的非常这个新的这一个词，什么叫认知不和谐理论？
这个我们说认知不和谐理论呢，它也被称为叫选择性定律。也就是说我们在接收信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是根据个人的需要和意愿来选择的，有所侧重而且有所曲解。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是使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和我们既有的认知框架尽量协调。如果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和我们的认知框架就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我们的思维方式，如果不一致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不平衡啊，这种不平衡我们就称为就说不协调、不和谐。那么我们就会比如说焦虑啊，然后我们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啊，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这种非常不好的这种心理暗示来出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让自己变得和谐起来啊，我们就需要就做出一些改变，或者是说要么就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来做出改变，要不就是我们对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对它进行适度调整。而且我对这种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适度调整呢，它其实是很隐蔽的 啊，它这种我们把这种选择性的这种定律，就是我们为了让自己和谐，那么我们对信息的选择啊，我们就分为了比如说很三个这种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为叫选择性接触，也就是称为叫选择性注意，就是我们尽量接触和自己观点相吻合的信息，避免和自己的原有的观点相抵触的信息啊。第二种就是选择性理解，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这种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对接触到的信息呢做出个人的解释。其实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事实是什么，我们可能都会做出有利于与自己原有的这种价值体系和这种认知框架一致的解释。我们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性记忆，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已经被接受和理解的信息当中来选择记住对自己有用的有利的信息啊，这就很有意思了。
对，很有意思。我听的有点像，哎，这是一种本能似的哈，因为我们为了让自己
趋利避害嘛，
就是对对，趋利避害，就是人总不能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很焦虑的这种环境当中，所以本能的实际上就会这样子选择，对吧？
对对，当然这种呢，它有可能是后天形成的。就是它其实是我们社会化的过程。
对，就是刚才我听虫虫这样子讲解啊，就是选择性定律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同温层啊。我们常常会讲我们要打破同温层，就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说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基督徒和这个世界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学会打破同温层。哎，我就觉得有点像哈，选择性定律，就是我们都有这种信息茧房啊，就类似的这个意思是吧？
是的，
对，
是的，
对，而且就是特别强调我们这个信息一定要多元化，还有包括我们所说的包容，你首先得要多听多看。
对对，我觉得刚刚我听虫虫那个，其实我特别觉得他说的有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他说你只有两个方法，你要么你就改变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就那个认知结构。我觉得这个对人有点难哈，要么你就改变你的那个信息接受方式。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个自知的，就是说哦，原来我自己是有一套认知方式，和我自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价值体系的，那我就是想听跟我这个相符的。我觉得这个点啊，很多人是没有建立起来，也难怪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怎么一讲就崩了，三观就不合了齁，然后一说就这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齁，这些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要认知到当和你的观点不一样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诶，是不是我的这个体系和这个价值框架有点不去接受这个不一样的观点，是吧？我们要先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可是我们很容易先判断的是好坏
对
错。
对
对
对，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是否一致。那个我觉得这个在去年那个芳芳日记出来以后啊，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特别撕裂嘛哈，这种观点就特别撕裂，真的就大家朋友都做不了了哈。那后来我个人在反思这个出现了这种现象的时候呢，就我就在想哦，其实是不用争论的，你通过他的言谈他的言论，其实你就大概能够判断他的思维方式和他原有的价值观。好，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如果你不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你是不需要去跟他争论的。
鸡同鸭讲是不是讲的也是这个事儿？
最后的结果就是友谊的小船就翻了嘛。那大家不讲这个问题，对不对？我知道哦，我知道你的但是是这种情况哈，就是如果我们不是职业的哈，就我们如果不自知，我们对人认识事物的这种方式，
对对对，
如果我们不自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去争论，我们就会去争吵，我们就会去就吵得天翻地覆哈。实际上你就明白没有必要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价值观上我们不一致啊，我们平常我们大家可以做一般的点头之交就好了。
是
对，但我们还要注意一种隐藏的倾向，尤其是对咱们这个基督徒而言，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这个体会哈。因为咱们基督徒心中是有上帝的，有那么一个最高的标准，那么我们常常就用这样一种标准去 这个审问、审视，甚至是这个审判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和事物，也包括传媒，是吧？我们包括真相。那么这实际上我们不容易发现的是，我们有可能心中就是有一种这种先入为主的这个判断，他肯定是假的，他肯定是在犯罪，怎么怎么着。所以
就论断，
所以这也对对对
对对对，
可能有一些本来是真实的，是人家报道的是事实，但是我们说他肯定在撒谎。关于这种情况研究也有，这就是著名的塔西图陷阱，被称之为塔西图陷阱。它的意思是就是说，一旦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比如说政府吧，如果是撒的谎多了，失去了信任，那么后来尽管他说了100句真话，只说了一句假话，说不定这个大众会把他这个101句全都当成是假话，这就是塔西图陷阱的意思。
对，就失去信任了， 对吧？
公信力，失去公信力，这是我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不要带着这个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带着有色的眼镜去看。
我觉得刚才这个文士给我们提醒的挺好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我们当然说我们圣经是我们的真理，上帝的是这个世界衡量一切的标准，可是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是不可靠的。圣经整体来讲，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读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实际上是整体对人不信任的。啊，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啊，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呀，这些其实他是对人不信任的。那从圣经的人观呢、人论呢，我们也看到神也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有时候听得不舒服，但是呢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有真理，有绝对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不是真理，我们不是绝对的。
对的对的。
对，说得好。
我们是有限的。
对，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候基督徒之间的分裂也蛮令人心痛的哈。因为人本能的哈，就会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能，就是这个本能是什么，就会认为自己那个站的那个地方，屁股坐的那个位置就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我们没有人不想自己是对的嘛，就是人都是趋向那个善的，就像柏拉图说的哈，人总体来讲是趋向善的，只是我们分辨不出什么是善，我们找不到什么是真正的善。所以当我们持定了一种看法，当我们认定了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它绝对化。不光绝对化，我们还把它作为一个真理的尺子去量其他的人。
对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给我们的这个提醒非常好哈，就是从刚才的那个认知不和谐理论，对，选择性定律哈，我们真的知道，就我们每个人都是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只想听自己想听的。
对，好，你看我们差不多就把这个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能否获得真相这个问题大致上就可以先聊到这儿。那么我们获得真相的另外的途径就是靠别人来告诉我们，间接知晓。那么我们说间接知晓，大致上我们又可以说有三种方式吧。当然其实不限于我们说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第二是科学研究，科学家，然后第三就是别人来告诉我们。别人告诉我们，我们主要指的是就是媒体，第三方的媒体。你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历史给我们的是真相吗？
我觉得如果我们定义真相是一件事情的本来面目的话，我觉得对于历史它是过去的过去时，它是事件已经发生的事，我觉得我们很难知道它是不是真相，或者说很难从历史当中发现真相，这是我认为的。因为
当时的事实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了痕迹。
对，历史是人书写的嘛，
我们说痕迹它是客观在那儿的，但是怎么去解读痕迹背后的东西，发生了什么，这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的书写。所以有句话，这个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都是当代人写的，是当代人去解读的，
对，
是吧？而且篡改历史的两种简单的办法，一是用宣传与谎言来取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的记忆也不可靠啊， 那我们实际上就可以简单的改变人的记忆啊，是不是？
对对对。
当然这个是个比较大的问题了。第二个，关于科学，科学能不能给我们真相或者真理呢？
嗯，
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科学只是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接近真理。
嗯，科学我觉得哈，科学只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
嗯，也就是说它可以解释是什么。
哎，
其实
对对对，
有时候可能是什么也不一定能解释。
连是什么它也不见得能解释全。
对，它有限，也是有也是有限的。
对，比如说它可以解释哦，蜘蛛啊怎么吐丝的，从嘴里头啊喷出来什么哪个和哪儿起个化学作用，那个丝哈，蜘蛛的丝就吐出来了，它可能能够观察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是
嗯，
为什么
对，
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对，我是这样想的。嗯，
那么我们往往还有一种误区，就是什么呢？科学实验或者观测，
嗯，
其实告诉我们的，它仅仅是事实。科学就是在给我们事实方面要，那肯定要比我们这个主观的这个社会科学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记者的报道啊，这些基本上也都把它当成它是更为主观的。
嗯，对。
但是科学家给我们的事实就也不一定是真相。你看我们这全世界的疫情，
嗯，
我们现在获得了真相吗？
没有。我们连人数都没搞清楚。
你就包括这个疫苗究竟该不该打，疫苗打了，有没有副作用。
对。
是吧，每个科学家他说的角度也都不一样。但是他可以告诉我们，哪个地方有多少人，打了之后有多少比例出现了什么什么，
嗯，
他可以把这些事实告诉我们，
嗯，对，
但是我们很难获得真相，
对，因为真相，不是事实的拼凑嘛，就是我们要得到一个真相，它里面应该有整合呀、逻辑呀，还有诠释的方式啊，才能够得出。真相，真相不是简单的事实的拼凑吗？
我们就以瞎子摸象为例嘛。其实每个瞎子他在局部上所观察到的结果，或者他探索的结果，
都是
对的。
事实，
嗯，
那是局部的，
对
对
对，
那是局部的和片面的。你不能说大象就是一堵墙啊，就是一个树干啊，或者一根长绳啊，那肯定是不恰当的嘛。
对，
对，
虫虫说的关键问题了，科学就是这样，现代科学。越分越细，每个领域很专业，但是每个领域都只看到了一个侧面，甚至一个点，对不对？
对，
它并不是能够做像上帝，像有上帝视角一样，能够把所有的维度，所有的这个细节都看一清二楚，不可能的。
对，
在科学当中还有凑准原理啊，相对论啊，其实都是的吧。
对对对
对,
对，那个就有点高深了，对我来讲。
这个我自己说实话也不太懂，反正我只是从这个理论上去理解它，就是说其实科学从这个它的这个观测本身和实验本身来说，它的结果也都不一定是真相，也不一定是准确的。
对，
局部的，它可能是局部的，
相对的，
相对的，
相
对
性
的，
相
对
的，
那么你看第三一个，这个我们说间接来源，真相的间接来源就是我们所要讨论最重要的问题了。
嗯，
来自于新闻是吧？
我们讨论了这么久才开始进入正题。
是。而且
很好啊，那这样子，我们虽然要进入正题了，但我们这一集却要结束了。所以说，刚才虫虫说我们讨论了这么久，原来我们还没进入正题，我们就下一期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特别是进入我们这个正题，就是新闻是否就是我们得到真相的途径。那深度翻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期见，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Is yours,
the lake of our praise is yours.
I give you this day.